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战争。而且我们主要谈的是战争里面的杀戮行为、杀人行为。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我猜大概绝大多数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真的上过前线杀敌。可是我想要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天战争爆发了，然后你上到战场上，你觉得你最担心、你最害怕的事情会是什么？有可能你会觉得随时你会受伤，随时你会死掉，所以当然你会害怕，当然你会怕死。可是当你真的上过战场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害怕的东西都不是那些，因为真的就有人做过调查，他去调查那些还没有上前线的这些士兵，去问他们，等到他们上前线之后，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最害怕的事情会是什么。大部分的答案都跟我刚刚说的一样，那就是会怕自己受伤，会害怕自己死掉。可是你去问那些真的上过前线然后回来的这些士兵，问他一样的问题，问他最害怕什么，答案完全不一样。这一些真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往往是他们会担心他们被自己的同袍瞧不起，就他们非常非常在意同袍对自己的眼光，甚至他们会害怕同袍会对自己感到失望。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对这一些真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来说，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竟然不是自己会死掉，而是他们看中这些同袍的眼光？到底为什么？我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读的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做 On Killing, The Psychology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 它呢，这本书有一个中文翻译版，是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书名叫做《论杀戮》，副标题是什么是杀人行为的本质。这本书呢，它的原版在90年代出版之后呢，它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之作，它成为的是战争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必读的一本经典之作。它的作者呢叫做 Dave Grossman。 Dave Grossman 呢，这个人本人曾经从军，他曾经当过游击兵，当过伞兵，而且呢他有心理学的学位，他曾经在西点军校担任过心理学教授。而且除此之外，这个人很厉害，他还拥有一个历史学的学位。所以在 On Killing, 在论杀戮这本书里面，他就引用了很多心理学还有历史学上面的文献，来回答为什么在战场上这些士兵会出现一般常理很难想象的心理状态。比如说这本书一开头，作者 Grossman 他就带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是你没有参与过二战你很难想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想要请大家猜猜看，就你认为在二战战场上前线的这些美军，当他接到前线军官的指令要开枪的时候，你觉得有百分之多少的士兵会真的开枪？我想这个数据大概比一般人想象的都要低很多。就这一些在前线拿着枪，当他接到命令要开枪的时候，其实大概只有 15% 到 20% 的士兵会真的开枪。那这些不开枪的 80% 的士兵在做什么？他们往往就是在装忙，他们可能会忙着帮忙搬运弹药，或者他们忙着要填充弹药，或者他们其实是无目的的移动，但他们就是不开枪。其实不只是二战战场上的美军大概是这个数据，包括一战，包括二战，包括各方面各个国家的军队，当他们上前线的时候，如果前线军官没有真的在这个士兵屁股后面盯着的时候，这些在前线拿着枪的士兵，其实各国都一样，大概就是只有 15% 到 20% 的士兵会真的开枪。那这其实是一个有一点违反我们一般常识的行为，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你不开枪杀敌，那很可能下一秒就是被敌军杀死。 那为什么有大概八成的人，他宁愿装盲，他也不愿意开枪？我们今天的作者 Dave Grossman 他认为，唯一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你要他去杀戮另外一个跟他同类的动物，其实是要跨越非常大、非常大的心理门槛，才有可能做到。所以，绝大多数的士兵，即使他在前线，他冒着受伤、冒着死亡的风险，还是有大部分的人，他是不愿意开枪的。而且，Dave Grossman 他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一些15%到20%的这一些真的开枪的士兵里面，也只有少数人是真的有瞄准的。换句话说，即便在这些有开枪的士兵里面，绝大多数人也没有想要真的杀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作者 Dave Grossman 他提供的其中一个解释，是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是说，在演化上来讲，我们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的确有可能最后会演变到我们彼此杀戮。但是，如果一个物种里面的个体随时碰到冲突，随时都要彼此杀戮的话，很有可能对于这个物种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 Dave Grossman 他就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动物，当他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第一个步骤不是真的就直接要争夺的你死我活。很多时候，这些动物们遇到冲突的时候，他会想要开始虚张声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两只狗在吵架的样子？为什么说是吵架？就是两只狗有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不会真的产生肢体上的碰撞，他们不会真的直接就开始互咬。在大部分的狗与狗的冲突里面，他们其实是在比谁喊得比较大声。那比大声其实就是动物世界里面虚张声势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你要透过喊得大声来展现你自己是比较强势的一方，然后在这个冲突里面就可以占到上风，然后这个冲突就有可能因此得到解决，就不用真的杀戮，不用真的争夺到你死我亡。那 Dave Grossman 他就认为，人类其实也有类似的本能。当我们人类遇到社会性的冲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直觉的本能的反应，我们是想要比大声，我们是想要让人家以为我们是强势的。只有在很少数、很少数的时候，我们才会真的想要杀戮，真的想要肢体暴力。所以 Dave Grossman 他就说，根据很多这一些二战的前线军官的回忆，他们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士兵当他们即便真的开枪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想要比大声，他们想要虚张声势，因为那个枪械、那个发出子弹、那个嘣、那个声音很大，所以那会给那个士兵一种本能性的虚张声势的感觉，甚至能够带给他一种安全感。那也因为这种虚张声势，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杀戮，不是真的要杀人，所以当然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士兵即使开枪了，他也没有办法瞄准。所以就包括在二战以前的这一些所有使用枪支的战争里面，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包括看到一战，包括二战，不止士兵的开枪率是偏低的，即便在开枪的士兵里面，他真的击中敌人的那个命中率也是偏低的。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理机制，或因为有这样子的抗拒杀人的心理障碍，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这些一战、二战的前线军官，他们回忆当他们在前线带兵的时候，最大的挑战之一，其实是怎么样逼迫这些士兵去开枪，去瞄准。但很多时候在战场上，因为情势所逼，很多时候士兵当然还是不得不开枪，还是不得不杀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在二战的这些老兵的回忆里面，当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被迫举枪杀人之后，那个心理的反应其实是非常剧烈的。比如说，下面我想要念的就是二战的一个老兵，叫做威廉曼彻斯特，他第一次杀人的回忆。 这个老兵呢，威廉曼彻斯特，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在战场上遭遇到一个日军，他说他进入到一个小屋，进入到一个房间，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日军的狙击手就躲在里面。他说里面有一扇门，这代表后面有一个房间，而狙击手就在里面。于是我把门踢翻，我当时吓得要死，以为那人在等着我，一进来就给我一枪。没想到他因为被身上的伪装网给缠住了，转身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于是我用四五手枪对着他打。我觉得又羞又愧，我还记得自己傻傻的小声的对他说对不起，然后我就吐了出来，我吐的一身都是。我刚刚做的事情背叛了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另外我想念的是一段一个参与过越战的老兵叫做约翰基根与理查·荷姆斯这两个人对越战的回忆。他说呢，我带着两个弟兄绕过侧翼，准备包围击溃他们。我绕到侧翼拿起 M16 瞄准他们时，那家伙转过头来就这样瞪着我看。我当场僵住了，因为那家伙还是个孩子，大约12到14岁而已吧。他突然连身体都转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自动步枪对着我。我就这样子开火，对着那个孩子把一夹20发的子弹都打完了，然后他就躺在那儿，我丢下我的枪哭了出来。但很多时候这种在战场上你必须要开枪，是因为如果你不开枪你真的就会被对方杀掉。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人的回忆是，当你开枪把这个上一秒准备要把你杀死的这个人杀掉之后，其实很多人心中是不带有恨意的。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在杀死敌人之后，他甚至还会冒着逗留的风险，他回去再看这个被他杀掉的这个人。比如说下面我想要念的是一段越战老兵的回忆，这个越战的老兵叫做哈利史都华。史都华他说呢，他用 M16 步枪把一个越共杀死之后，他说过没多久之后，我又回到原地再看他一眼，看那个我杀的越共，他还活着，但是苍蝇已经在他脑袋四周飞来飞去了。我替他盖上毯子，我用水壶的水沾湿他的嘴唇，他的严厉的眼神逐渐消失，他想讲话，但眼看着他就快要不行了。于是我点了根烟，抽了几口，然后就把烟放到他的嘴唇，但他几乎吸不动。我们各自吸了几口烟之后，在他闭上眼睛之前，他的严厉的眼神终于完全消失。讲到这边你可能已经能够想象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说对那一些真的上过战场的人来说，他们在战场上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其实是同袍的眼光，他们害怕同袍会对他们失望。那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你有一种很强烈的心理抗拒，你不愿意杀敌，可是你又会担心说有可能因为你的不杀敌，或者因为你的杀敌不确实，因为你杀敌不够迅速，你会害得你的同袍就受伤，甚至你会害得你的同袍就死亡了。所以在战场上它是一个无止境的两难的情境，就一方面你杀人了之后你可能会带来内疚，你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的创伤，可是如果你不杀人的话，那个代价可能就是你旁边最亲密的同袍的生命。而当你真的有一个同袍因为你的不作为而牺牲生命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内疚感的那种痛苦，很可能是比你身体上受伤还要更难过的。所以到这边我们也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在战场上会出现一些我们光靠常理没有办法解释的统计数字。比方说我们光靠常理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一些战场上的军队，这些军人，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会高于一般人。这件事情常理上的解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处于一种会受伤、会死亡的压力的状态。当然，他们很容易受到精神创伤，很容易罹患精神疾病。可是光靠常理没有办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战场上的战斗人员，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会远远高于非战斗人员。因为我们知道在军队里面，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拿枪战斗，有些人他是传令兵，有些人他是运输兵，有些人他是医务兵。那其实不管你是哪一个兵种，当你到前线的时候，你所冒的生命安全的威胁并不会少于战斗人员。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种传令兵或这一种通讯兵，他们必须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战场上移动，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阵亡率甚至可能还要高过战斗人员，高过这些步兵。可是传令兵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却是远远低于这些战斗人员。甚至包括我们看到这些在战争里面，在战场上，他们家园被毁，他们失去亲友的这一些战场上最无辜的平民，他甚至不是军人，可是他就失去了爸爸妈妈，或他失去了手足，他失去了孩子，他失去了整个家园。可是即便在这一些在战争里面受创的平民，他们所罹患精神疾病的比率还是照样要远远低于这些战场上的战斗人员。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今天的作者 Dave Grossman 他就认为，唯一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只有这些战斗人员，他真的会面对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战场上的两难。一方面他要克服，他要抗拒自己不愿意杀人的这种本能，另一方面他又要承担这一种有可能害得旁边同袍送命的这种极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在一二战当中接到要军队往后撤退的命令的时候，很多这些前线的士兵他会有松一口气的感觉，而那个松一口气不是因为他们不用冒那个被杀被受伤的危险，而是因为撤退之后他们就暂时可以不用杀人了。讲到这边，我想你也就能够想象，在军事科学或在军事心理学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他们要研究的课题，那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士兵愿意杀人。那什么样的士兵会愿意杀人呢？在这边 Dave Grossman 他就提到一个曾经有人在二战时期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二战的时候，这一些操控重型机枪的军人，这些士兵，当他们接到指令要开枪的时候，他们开枪的比率是接近百分之百。就一般的士兵，当他拿着步枪的时候，你要他开枪，如果你真的没有非常强烈的逼迫的话，大概的比例就是只有 15% 到 20% 会开枪嘛。可是那为什么到了重型机枪的时候，就会有接近百分之百的人愿意开枪呢？Dave Grossman 他就指出，那就是因为这种二战时候的重型机枪，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没有办法一个人操控，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队，它必须要有一群士兵去合作去操控这个机枪。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要坐在座舱里面，他要负责真的按下按钮击发这个机枪，然后另外有一些人呢，他是要负责调整这个机枪的角度，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要负责填装弹药，有一些人呢，他是必须要负责运输弹药，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小队一群士兵的合作才有可能完成击发这个动作。而当你开枪这个行为不是你个人之事，而变成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开枪这个行为的那个责任的分母就变大了，就很多人分摊你开枪行为的这个责任。另一方面，可能也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种团队合作的情况下，你会很强烈而且很明显的感受到，如果你不完成你应该被指定要完成的这个动作的话，很有可能跟你配合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你旁边的这个人马上就会有危险了。也就是说你在战场上的表现跟你身边这个同袍他的生命安全形成一个更紧密更直接的关系。 所以在军事科学上，怎么样让士兵开枪，其中一个解方，那就是透过团队组织的方式，让大家更愿意开枪。除此之外呢，距离也是一个让人更愿意杀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方说有人就会观察到，在舰艇里面，当你要发射鱼雷，你要击发，你要击沉另外一艘舰艇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愿意按下那个击发按钮的。为什么这样呢？那就是因为当你在舰艇上，你对着另外一艘舰艇，你看到的是一个物体，你看到的不是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虽然理智上你知道，当你这个炮弹，你这个鱼雷击发出去之后，有人会因此死掉，你理智上知道这件事情，可在情感上或者说在精神上，你是可以去逃避，或者说你是可以忽略这个你会杀人的事实。这边他也讲到，在战俘里面，当一个战俘他被套上头套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真相。因为一旦一个人质或一个战俘他被套上头套了，其他人看不到他的脸部的表情的时候，这个人质或这个战俘他被杀死的几率会马上提高好多倍。所以说这种身体上的距离，或者说这种物理上的隔绝，让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看不到对方的眼神，对于人愿意杀人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当然除了这种物理上或身体上的距离之外，我们也看到的是，几乎在每一场战争里面，之所以要有战争的宣传，要有心理战，那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在文化上或必须要在道德上，把我们的敌人，把我们的敌国的国民贬低为是次一等的人，或甚至说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动物。透过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来让杀戮变得比较合理。到这边呢，我已经讲了两种让士兵在战场上愿意杀人的方法了，一个就是透过团队组织的方式，一个就是创造距离。可是这两种方式都远远比不上我将要说的第三种方式来得更直接，来得更有效。这第三种方式呢，就叫做制约反应的训练。什么叫制约反应的训练呢？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打靶，传统的打靶，就二战以前的这种训练，最根本的打靶的方式，就是有一个由同心圆所组成的一个标靶。我想你一定看过吧，就最外圈是一个最大圆，然后最内圈是一个最小圆的这种标靶。就二战时期，还包括二战以前的这种枪支的这种打靶训练，基本上都打这种的。可是这种训练方式在越战的时候就被改变了，他们是用一种模拟真人的模型来当作标靶。所以在这种新式的射击训练基地里面，你会真的看到一个很像真人的模型，它可能从你的左边，从你的右边，或从你的上面下面这样子出现，然后你就要用你手上的枪去击发，去射它。而且有时候这种真人模型为了要做效果，为了要逼真，它可能还会在这个模型的头脑里面装番茄酱，所以当你打到这个人的头脑的时候，它就会喷出那种红色很像血液的东西跑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就是因为要透过这种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这种极度拟真的射击训练，让对于这些士兵来说，上战场开枪杀敌，它可以不再是一件需要任何思考的事情，它完全可以变成制约反应。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制约反应的效果，因为当你真的上了战场之后，这整个一连串的制约反应一出来，你是根本不需要思考，你是一紧张，你一整个连续动作就完成了，因为你已经被拟真的训练过上千次、上万次了，这件事情已经是身体记忆、身体反应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越战里面，这一些战场上开枪的士兵，由本来的二战时期的大概 15% 到 20% 的士兵会开枪，到了越战的时候，越战里面开枪的士兵就变成了超过 90%。 所以这个制约反应的训练方式，为战场上开枪的比率造成了一种极为明显、极为巨大的增长，从 20% 变成超过 90%。 而且因为它是制约反应的训练， 所以后来很多越战的老兵，他们的回忆是，他们往往会在开枪杀人之后的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哦，原来刚刚那是真的，原来刚刚那不是训练，原来刚刚我真的杀了人。当然这种制约反应的训练它不是没有代价的。在这本书里 Dave Grossman 他也提到，虽然在越战里面开枪的这些士兵从 20% 提升到了 90%， 可是越战的士兵回来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发生心理创伤、发生心理疾病的比例是要比二战时候的士兵还要来得多的。而且呢，我刚刚说到这种制约反应的训练，它其实会模糊掉真实杀人跟模拟杀人之间的界限。就除了是说杀了人的人他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意识到原来我杀了人，反过来这些在越战里面这些军人，即便他没有真的在战场上杀过人，他也往往觉得他自己好像杀过人一样。但越战之所以为越战的老兵带来这么巨大的心理创伤，也不只是这样子的原因而已。比方说 Dave Grossman 他就提到，越战之所以带来巨大的创伤，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征召的方式所造成的。就在越战期间，如果你是受召入伍的男性的话，你会知道你只有一年的时间要去服役，就有点像我们任何一个经历过征兵制的台湾男性大概都可以理解，就你征召入伍就是一年，那一年结束之后，即使越战还在打，但你就是回家，就要换另外一批人上战场。可是二战的时候制度就不是这样子，二战的时候普遍的制度是，你征召入伍之后，你就是要打到这个战争结束，你才会退伍。那这当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这种二战的征召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你很容易在你自己的这个同袍之间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友谊。那就是因为你随时都跟这些同袍在一起，而且你会知道你是要长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所以很多这种二战的老兵，即便当战争结束数十年之后，他们往往还是会一起聚会，就他们已经成为一种长时间的生命的友谊。可是在越战里面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个人进来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到战场上，这些跟你并肩作战的同袍，也许几个月两个月之后，你旁边那个人他就退伍了，他就离开了，而你自己也是过着一个数馒头的日子，365天到了你就走了，所以它不容易形成一个生死与共的战场上的友谊。所以很多时候那种战场上的恐怖、战场上的焦虑，这种越战的士兵是没有办法诉说的。而且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交通的便利性带来的问题。那就是到了越战的时候，飞机运输，用飞机来运输士兵已经变成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了。所以对一个越战上的战士来说，他休假的时候或者是他退伍的时候，他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到一个越南附近的小岛做休息，或几个小时之后他就飞回到他的家乡，飞回到美国本土。所以他从那个可怕的、荒谬的、超现实的、暴力的场景，他瞬间他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文明的、讲礼貌的社会。他会觉得特别的不适应，而且他会觉得他瞬间来到一个没有人能够理解战场上的恐怖，没有人能够理解战场上的无尽的焦虑的一个社会。他会觉得他的痛苦是特别的孤独，就不像二战的时候或者二战以前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靠船运，所以在船运里面即便战争结束，你要回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同船的人都是这一些士兵，都是你的战友，在船上你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缓冲，你可以跟这些战友互相分享或互相倾诉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自己心里面的担忧害怕，或者倾诉自己经历过的恐怖的遭遇。 可所有这些心理上的缓冲，所有这些倾听，所有这些陪伴，对越战老兵来说，他们都是没有得到的。所以 Dave Grossman 他就发现，很多这种越战的老兵，当他们在做访谈，或者是他们在书写自己的回忆的时候，他们在战场上，他们靠着自己接受过的这种制约反应式的训练，他们杀了人。就他们杀了人之后，很短暂的时间，他结束他军旅生涯，他回到原本的文明社会，他却必须独自去承受那一种战场上的杀戮所带来的内疚感觉，以及战场上的焦虑、无止境的恐怖、无止境的超现实的暴力，所有这些记忆、所有这些创伤，他都要自己孤独的承受。所以有一个越战的老兵叫做史蒂夫·班考。他在他的回忆里面，当他回想起第一次他在战场上杀人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跪在他旁边，看着他生命流出身体，流进肮脏的尘土。我那一枪打中他的左胸，穿背而出。这时我听到巡逻队上其他人已经爬上土丘，不知道大喊大叫一些什么。我唯一听到的声音是眼前这个死人的血不断从他身上流出，浸湿泥土地的声音。他还张着双眼，脸孔是那么的年轻，看起来那么的安详。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我的才刚要开始。换句话说，对那一些战场上已经逝去了、已经牺牲生命的人来说，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对那一些在战场上杀了人的人来说，这往往却是他们深埋一辈子的创伤。他们的战争很可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慢慢开始的。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是，每到尾声的时候，我会跟你分享一首我联想到的音乐。今天呢，我想要跟你分享了一首贝多芬的音乐。想到贝多芬呢，是因为其实贝多芬写过一些跟战争有关的曲子，比方说直接跟战争最有关的，他写过一些给军队使用的军队的进行曲。可是其实一般我们讲到贝多芬的音乐的时候，我想大概很少人讲到贝多芬你会马上想到的是军队的进行曲，而且事实上在演出的时候，你大概也比较少会听到有人选择演出贝多芬的军队的进行曲。那当然就是因为贝多芬的军队进行曲在所有贝多芬的作品里面，一般认为是比较次一级的作品。那贝多芬写出这种比较次一级的作品，其实不完全是贝多芬的问题，那就是因为这种军队的进行曲，它就不太是要给音乐家发挥他的灵感、发挥他的艺术性的一种曲类。因为军队的进行曲它有一个现实的功能，那就是它要透过音乐的作用、透过音乐的效果，能够让士兵在前进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声音可以依赖、可以依循，同时还能够振作他的士气。所以通常在进行曲里面，它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包括它基本上就是两拍子，因为你左脚右脚嘛，左一步右一步就是两拍，而且呢基本上它都要给你的是那种昂扬的激昂的旋律、激昂的音乐，而且它还会往往不可避免的是同样的乐段、同样的乐思，它必须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因为这个军队就是不断的在进行。那贝多芬为什么会写这种军队进行曲呢？这其实是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就我们知道贝多芬他是在西方的音乐史上，他是第一批被认为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的一个音乐家。就在贝多芬的前一代人，包括贝多芬的老师海顿，海顿就不是一个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至少在他的时代，他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艺术家，他更多会被认为他是一个匠人。就在以前的年代里面，一个音乐家他跟工匠 他们所处的地位其实没有差太多。就对海顿来说，他最重要的职责，他人生就是担任宫廷乐长嘛，他担任宫廷乐师、宫廷乐长，这是他一辈子的职业。所以对他们这种乐师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创造出各种宫廷的场合需要用到的音乐，比方说舞会或者是吃饭宴会的时候的那种配乐。那当然还有一种大家都会写的，就是宗教音乐。所以他们的音乐基本上都是有场合性的，是有功能性的。所以在音乐史上仔细去看，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贝多芬以前所有这些人，包括莫扎特，包括海顿，他们的作品不管多么有名的作品，基本上他都不会有一个特定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就是一个编号，比如说第二号钢琴奏鸣曲，或者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或者第六号交响曲之类的。那当然贝多芬的作品大部分也都是编号，可是贝多芬他是这种介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人，所以开始在贝多芬的作品里面会看到，一方面是有评论家会帮他的作品命名，比方说月光奏鸣曲，或甚至有时候贝多芬会自己为自己的作品给他一个名字，比方说贝多芬的第六号交响曲，它不只是第六号交响曲而已，它有一个名字叫田园交响曲，而且田园这个名称是贝多芬自己取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的因素，那就是贵族的没落，以及同时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我们不要忘记，贝多芬他是一个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那个年代的人，当贵族渐渐全面的衰落之后，对这些音乐家来说，他们直接的冲击当然就是他们在宫廷里面的工作机会就没有了，或至少是变少了。可是有另外一群人开始要欣赏他们的音乐了，那就是中产阶级。所以到了贝多芬这一代，他开始必须要找寻很多各个不同的赞助者赞助他，而且他也必须要开始在意这一种音乐会的票房，而且他面对的听众是这一些中产阶级，很多时候中产阶级他不见得有像贵族那么样良好的教育，他不见得有那么样良好的对音乐的品味以及对音乐的理解，所以很多时候他会需要一个文字的引导或故事的引导来帮助他欣赏这个音乐。所以我们会看到在音乐史上，在贝多芬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标题音乐开始出现，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标题的，它可能要你想象一个特定的东西，或它背后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的趋势之下，在这个传统的宫廷赞助制度慢慢消失之后，从贝多芬这一代的音乐家开始，他其实很多都是这种委托之作，委托人希望他写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作品。像贝多芬的几首军队进行曲，就是因为他受的委托，人家请他写，所以他就写了这样的作品。但还有另外一种作品，就是他写了之后，他要拿去办音乐会，要去赚票房。贝多芬有其中一首为他赚进了非常多钱的这种票房长红的作品，也是跟战争有关的，就叫做战争交响曲，或者叫做威灵顿的胜利。那背后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英国跟这个拿破仑的哥哥的军队打了一仗，然后英国的军队就赢了，所以叫威灵顿的胜利。那英国人赢了之后呢，维也纳就全城欢腾，维也纳非常的开心。可是英国胜利跟维也纳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因为拿破仑曾经占领过维也纳，所以他们看到拿破仑的哥哥战争失利啊，输给英国人，所以维也纳就很开心。那这时候呢，贝多芬就写了这一首威灵顿的胜利，或叫做战争交响曲。我想大概就是看准了这个主题的作品，在那个时候的维也纳是一定会受欢迎的。就这首曲子首演之后，果然它大受欢迎。后来这首威灵顿的胜利或战争交响曲也就成为贝多芬音乐生涯当中为他赚进最多钞票，为他赚进最多收入的一首曲子。可是很遗憾的是，如果我们要选出贝多芬生涯写过最差劲的曲子的话，那大概这首战争交响曲会是榜上有名的。而且就连贝多芬自己都承认，这首曲子不是一首多精致的曲子。 可是就在音乐史上就有一个那么有趣、那么有趣的细节，就在贝多芬的战争交响曲首演的那一天，那一场音乐会上，另外一首跟他同场首演的一首曲子，直到今天我们认为是贝多芬他不可多得的一首杰作，那就是他的第七号交响曲。而且很妙的是，这首第七号交响曲，它的第二乐章也隐隐约约好像跟战争有一点关系。那就是它的第二乐章，其实也是一个进行曲的形式，它是一个二拍子的音乐，而且它是一个主题不断不断重复的曲子。而且你会发现，这首进行曲它好像不太是一般的军队进行曲，它更像是送葬进行曲。那就是因为在送葬进行曲里面，它通常不会是对称的两拍子，它可能会附点，或它可能会两个拍子里面有快有慢。那就是因为它要模拟在送葬的那个列队过程当中，它会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所以在这一首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里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二拍子，但是是一个不太平均的一个二拍子的节奏。然后搭配上一个庄严肃穆，然后又让人觉得有一点哀戚的旋律，而且它又是跟这一首贝多芬的战争交响曲一起首演，所以很多人就会难免联想到说，如果战争交响曲它颂扬的是战争的胜利，它是贝多芬要献给全城欢腾的维也纳市民的一个礼物的话，那这一首同场演出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也许就是贝多芬他要献给所有这些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士兵。这些士兵在战斗的时候，在战争里陪伴他们的音乐是这种军队的进行曲，而当他们牺牲了，当他们的灵魂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陪伴他们的音乐也仍然是一首进行曲，只是这个时候这个进行曲是一首送葬的进行曲。所以下面我准备要放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我要放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著名的老版本，那就是指挥家卡拉扬，他在1962年的时候，他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出的版本。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再强调一次，我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有可能在节目里面我犯了一些错误，或者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都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指正我。如果你是用 iPhone 收听的话，我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s 这个 APP 里面找到我的节目，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或者其他方式收听的话，你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或者我的 Instagram 就可以留言给我，或者呢，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地址就是 closetreader123@gmail.com，或者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描述栏，也可以找到我的 email。今天最后还是谢谢你的陪伴，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下次再见。